易英等人正要离开，一眼看见皮卢院乡试那个年先生夺过来了，身后还跟着龙格。再细看，端木良庸和那个鬼头鬼脑的铁头蛟也跟在后头，便笑着说：“龙先生、年先生，你们也过来转转夜市。”“
这不是卞先生吗？”
季云见在此地与易英敌面相逢，也是猛地一怔，回过神儿，见忙着圆场，却先和马二垮子说话：“
老马，又买古董送礼了？老年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龙格贝尔爷，这位是卞和玉先生。别说你是财主，卞先生为赢家一次捐银10万，特请到南京观光的啊。卞先生，怎么这几日又不住庙里了？”
易英笑着躬身向乾隆一揖：“啊，原来是金枝玉叶，卞某失敬了。一个亲戚有笔生意生拉硬拽叫了去，连告辞也没来得及，爷们儿见谅。也出来走走。”马二垮子没见过乾隆，三灶人邂逅，纪云自报老年，又没听说过龙格的名头，自是一阵的懵懂。但他其实天性是极聪颖的，立刻逢场作戏，笑着说：“
这可真是啊，地角天涯，无往不神之。竟在这里又遇到年老爷子，和龙爷、卞爷见面也真有缘呢。吃饭了吗？我请客。准不敢一报还一报啊。”
纪云摇着头说：“
我们已经吃过了，出来随便走走，大家随意些，往后少不了饶你啊。你买这砖瓦做什么事啊？又要钻刺哪个龌龊官啊？”
易英听的也是一笑。马二垮子说：“
如今皇上礼轻礼智，江南贪官新上任就摘牌子的好几十，谁敢风头上触眉头啊？我这是预备着风头过了送内务府老赵的一百两银子的小意思。咱做皇上不巴结好内务府，送的供货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啊。”
纪云一点也不想让乾隆在这地方和易英盘桓说话，笑着说：“
那好那好，大家请便。”
乾隆在旁笑着说：“
既然地角天涯，无往不神驰，此地相逢就是有缘，一道走走何妨啊。老马，这块瓦我看看。”
一边说一边一步学向西，众人只好跟着。端木转脸黑地里看了一眼，昏暗间杂乱的人群中，吴瞎子、巴特尔、黄天霸都混在里头。他什么也没说，不远不近跟在后边。易英也回头看，见黑白无常也跟着，绰约还见盖英豪也在人堆里，不禁一笑，却听乾隆说道：“
汉瓦像这么完好的真没见过呀。马先生，我用一块汉玉换你的如何？”
马二垮子说：“
哎呦，爷说笑话了不是啊。连砖我也送爷了啊，这个瓦是假的，汉瓦当都是红朱砂磨底儿，做假的不懂，上的黄漆啊。倒是这块秦砖用来做个砚什么的，底下有字儿，上头雕个蟾蜍蹦堂花样，配上紫檀木的底座，立刻是身价百倍啊。”
易英说：“马先生有学问，用砖做砚只是个古印，拾起来甚墨，其实啊中看不中用。”马二垮子说：“
你说的是汉墨砖，秦砖不甚墨，这其实是水渍泥浸了几千年的成泥砚料，比端砚还格外的有趣呢。 研得下墨块，而且能去掉墨中的松油，写出的字能入木三分，端砚就不成了。
乾隆一听是假汉王，就递给纪云，笑着说：
你这个人很风趣啊，读过书的吧，怎么又做皇商呢？
马二垮子笑着说：
嘿嘿嘿，家父逼我读四书，总背不过来，八股文写起来呢能把人憋死，倒喜爱读点宋词元曲之类，又似乎过目不忘。十八岁上同生考试，还是舔居等外之末，爹把我按到院里，不知打了多少竹篾子，有一回真打急了，我说三爷爷是进士，收受银子罢了官，二叔叔乡试举人，选出来当县令，攀结了个知府，知府贪贿，一查他老人家有份儿，当官要根子硬，朝里有人好做官，咱们有吗？当官还要面子硬，咱们皇商人家是虚面子，当好官得赔银子，是蚀本的买卖，当贪官没有根子面子，就是倒霉蛋的官儿。士农工商，商在四民里头，有什么丢人呢？是不是？听说有一本什么书里说，看破的遁入商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啊！您逼我性命吗？
一英抿嘴笑着说：“看破的遁入空门，不是商门。马先生真有趣儿。”纪云说：“
是都杂书，入了魔道了。做官有闲有余，有大有小，有中有贱，可以一笔魔道吗？聪明才智用到正地方，还是比当钱串的商人好啊。”
马二垮子说：“
年老先生这个话，我不敢驳回。父亲也是这话，我们府县训导教育也都骂我，说我不是东西，就以不是东西为题，逼我做实文。我写了破题，两个老头子就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再不管我了。”
乾隆笑着说：“
你怎么写的呀？”
马二垮子舔舔嘴唇说道：“
为上智与下愚不宜，此机南北，不是东西也。冥顽不灵，朽木难雕，所以教育亦不是东西，训导亦不是东西。”
乾隆纪云略一品味，突然爆发一阵大笑。一英也笑弯了腰说道：“好好，训导也不是东西，教育也不是东西，大家都不是东西。真不知皇帝老子怎么想的，偏用石文折腾读书人。我们那里有个老童生，考到胡子白，终究连个秀才也没捞上，恼了，写了篇道情，说读书人最不济，烂石文烂如泥，国家本为求才计，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。三句成题，两句破题，摆尾摇头，便是圣门高地。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？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？案头放高头奖章，店里买新科利器，都得来肩高背低，口角唏嘘，甘蔗渣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？辜负光阴一世里，白白昏迷，就叫他骗的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。虽说自嘲自解，毕竟说的也是实情。纪云想想自己当年苦苦钻研奖章墨卷，揣度考题和试官的意向，如今一点儿也用不上，不禁也笑说道：“
老先生见道情，也真道出其中的真情。石文不好用，康熙爷废过的，仍旧恢复了，没有别的好法子能替代他呀。
几个人说说笑笑，清秋月夜中，金风爽人。乾隆已混忘了眼前这个义英是个屡次扯旗放炮公然造反的逆贼，不知不觉间竟又学回到桃叶渡残桥旁边，望着秦淮河对岸与天上繁星衔接相连的灯光烛火，天上新月如钩，不时被荡过的歌船摇成一片碎银。几个人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沉默下来，只有马二垮子毫不知情由，由自大说大笑。
二叔捐纳后母写的竹枝词说呀，宦海深沉不自由，谈何容易到良谋，莫落旅舍尘蒙面，匍匐牙餐雨打头，无缝可钻孤客恼，有差难辨上司愁，官庭首领时相见，仰望真同万户侯啊。啊，您以为吃您的老脚皮是说不得的事吗？多少人还洋洋自得呀，我吃过年老爷子的肉。上回见个游击说，金雉台都赏过我一耳瓜子呢，那份骄人的意态难描难画着呢。
纪云笑着还要说话，见乾隆和义英并肩站在岸堤上各自沉吟，便没接话，马二垮子便也不再言语。此地离喧嚣闹市已远，桨声水影彩灯纷呈中，隐隐听妓女细若游丝的歌声传来，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急，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乾隆慨叹一声说道，
整个六朝金粉风韵绝俗万载啊，前唐朝秦淮月发人思古之幽情，令人流连难以忘怀。
义英怔怔望着天光水影，星辰月辉间微风拂衣，魂不觉心在何处，身为何物，点头深沉地说道，龙先生说的是，这里确实是领略不尽的古今情思。秦淮兴南京兴，洪承畴占南京头一件先兴复秦淮旧制，李治台大家休憩，尹治台又区域拓展，一曲歌扇舞袖缠头金资十万，这里是有钱主的天堂，这里流的不是水，是香莲脂粉，是银子，还有人的悲泪离合悲愁。乾隆品味着他的话，久久才一笑说道，
嘿嘿，没有在这里挥霍过吗？这是才子佳人风流聚会的地方，也是你说的不错，有钱人的天堂。不过朝廷官员是不能到这里来的，一是隔于禁令，二者要有钱，一年的养廉银子不够春宵一度的。
义英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一笑，
怎么，我说的不对？
不是不对，我是听着像是官府等因奉赐的公文。
怎么说？
比如说你是官，我有钱，我请你这里挥霍，用得到 你出那几两洋连银子。
嗯，
我有人命官司，债务账面纠纷要靠你剖断，你的话就是王法，替你花点钱还不是天经地义。
我明白了。
哼，你未必能领略，那只是个比方。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道台呢？府藩聂司呢？制台呢？这是清官，赃官又是什么光景？唉，龙先生，最富的还是官儿，不是商人，不是那些漆房染房机房绸缎玉器药材主。
实话恐怕不确吧，清知府没有10万雪花银，你说的是火耗归公前头的事。你已经知道我是贝勒，我的俸银也没有那许多。卞先生，有钱的还是你们，比如你为赢家一次捐资10万，亲王郡王比不上你。
已经听了只是笑。
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是。
我笑你说的是雍正爷手里的事儿，乾隆爷如今又一变局，小起县太爷，大到督府、钱粮、法司、民政，一手遮天。把上头去掉，他就是一方诸侯，一方的皇帝，手里这么大的权，想弄钱还不容易。乾隆一下子想到了高恒，在暗中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
我知道，打官司、赈灾、信功，里头舞弊很多。
你说的那是赃官。一英沉静地说道：清官真的靠养廉银度日的也没见过，除了养活家口，照应亲戚朋友，更要紧的是敷衍上司。上司恼了你，你这清官也做不成。
清官怎么弄钱？弄钱怎么还能叫做清官？这可真叫奇哉怪也了。
正向的钱粮火耗归公，外向不归公。本城本地建桥修路、围堤河防、征银子，可以取火耗，就是正向捐赋也有个成色的说头。90%银子说成70%，足文说成76%，比火耗银子还要来得多呢。你是贝勒王爷，下头的事儿能知道多少啊？弄钱的手段多着呢，上头逼下头当赃官，赃官逼百姓死，或逼急了造反，就这么回事儿。
乾隆的心头忽然一阵愤懑，父亲从当阿哥起几十年夙夜勤政，好不容易才理顺了钱粮，不叫变法其实也是变法，原以为只是官员冒滥暴灾，李行判按时收受赃银，想不到官场为鬼为玉，机械变诈，又弄出许多匪夷所思的花样，照旧的刮地皮，照旧的从油锅里捞钱。乾隆的脸色在暗中已变得苍白阴沉，铜人在水色月影之中闪动着幽暗的光，两手的食指交叉紧紧地握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咬着牙轻笑了一声，说：乾隆皇帝不爱钱。